年快乐，今天是我们2016年的第一次的主日崇拜，所以大家如果看我们的主日周报，就知道我们今年的主题是生命记的10章12节啊。其实是生命记10章12节13节，我念给大家听啊。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为要你们得福。所以这边讲到了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遵守他的诫命和律例。所以我在想，今天用生命记来把这个主题的精要的部分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那如果主允许的话，我想这前半年都是用生命记跟大家来分享主日的信息。最近跟了一些同工和弟兄姐妹交谈的过程的当中，有其他的教会听到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查摩西五经，都觉得很惊讶，也很佩服，说哇，你们可以在摩西五经花了3年的时间，实在是相当的不容易，因为大家能够这样子坚持下去的人不多。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查摩西五经以后，尤其是立位记啊、生命记，后来还总是有一些感觉，说这些事情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礼拜五我们的团契的时间是生命记立位记，我们去年查经的一个复习检讨啊。我们的同工就寄了一个电子邮件，就提了一个假设问题，就是这个说生命记这些的经文跟我们现在到底有什么关系？我想今天希望可以跟大家回答一下这些问题啊。首先第一个，我就想到说，我们很多的人对旧约的律法可能都有一些这样的既定的观念啊，想到了旧约律法就摇头啊，说我实在是不懂这些律法到底在讲什么，到底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啊？什么东西要吃，什么东西不吃啊？什么是洁净的，什么不洁净的？什么是分题的，什么是反刍的？现在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然后有很多的律法，这个可以做，那个不能做，这个要怎么样处罚，那个要怎么样的判断，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然后呢，另外一个稍微正面一点的想法，就是想说，哎呀，那个是很古代的事情，那个是以色列人以前将近3500年、4000年的事情啊，所以照那个时候，说不定这些典章律例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的进步的啊。当然，我们现在看那已经落伍了，这个是有点辩护的味道，可是问题还是觉得今天跟我好像不是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我们在看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呢，摩西五经的时候，又不禁的会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怎么样来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样，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在摩西五经是在律法之下，我们怎么样来看以色列人呢？其实很多的基督徒，我想跟我有一段时间一样啊，都觉得替以色列人很惋惜啊，很抱歉啊，觉得他们很可怜啊，他们在这些的律法的限制之下，简直是喘不过气来。下意识之间呢，就觉得哇，还好我不是以色列人，还好我不是那3500年以前摩西颁律法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那这个是我们来看以色列人的啊。然后另外呢，也在想到啊，这些是旧约的啊，在我们新约的时代，感谢赞美主啊，新约是恩典的时代，所以呢，这些律法呢，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限制人的小学，是一个 是一个在律法之下是受到咒诅的啊。其实圣经上有这样子讲哈，加拉太书的3:13这样子讲说，基督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哦，律法，所以我们的印象就是律法是咒诅。那我想，如果我们要这样子想的话呢，我们可能要更往回想一想啊。我们常常知道是这些以色列人是摩西把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中间带出来的，带出来到应许地，到了应许之地以后就给他们律法，给他们律法以后就把他们的用律法把他们辖制夹在那边喘不过气来。所以难道神是把这个以色列人的拯救带到一个更痛苦的时代吗？带到一个更困难的生活上吗？我想这个是我们要想想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到底在哪里彰显呢？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的6:20-25。我想我们读了之后，说不定对我们这些的问题有一些解答和帮助啊。生命记第六章那个周报那边7是打错了啊，6:20-25，请大家弟兄姐妹打开，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好吗？啊，生命记6:20，好，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这些法度、利率、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打开了圣经，主啊，求你来指教我们。主啊，如果我们心里边有什么拦阻，主啊，如果我们原来的想法上面有什么不当的地方，主啊，就求你用你的话，主啊，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也改变我们的行为做法。我们把这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边一开始就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所以摩西在这边假设说，你的儿子女儿会问你的一个问题，说这些法度、利率、典章到底是什么意思？听众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些经验哈，我们都有子女啊。有时候我们的子女真会问我们啊！我记得我们家的大女儿在高中的时候也差不多有同样的问题哈，为什么别的同学都可以去舞会，为什么爸爸妈妈你们好像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为什么我小学的时候那些 Halloween party 人家都可以去，然后我就不要去呢？啊，为什么很多的好像是为什么我们是活在一个好像是这个很古董的时代啊，现在已经到哪里了啊？那这边所以你看啊，基本上是这些孩子们他们知道一些法度、利率、典章，这些都是摩西律法里面非常细的一些条文。那这些孩子们在问他父母的问题的时候，基本上不是来问爸爸妈妈你怎么样跟我解释这个旧约里面犹太人有613诫命，到底是这些诫命什么意思，是总和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样来看这些 这些法度、利率和典章呢？所以这个摩西就给我们一个参考的答案，或者是标准答案。首先就讲到说，这是一个所经历的恩典，这个是恩典，因为在这个下一代的不见得有我们上一代经过这个神的恩典的亲身的经历。所以在21到23节就讲到很多以前的事情，就讲到历史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也有这方面的一样啊，又讲到以前的事，又讲到出埃及的事，这有什么了不起？到底是有什么的重要性呢？我想在讲这个之前，我先来念一段这个叫做 Hammurabi 哈，叫做汉摩拉比时代，大概跟摩西律法那个差不多，稍微早一点那个时代的一个祷告的祷文啊，因为最近玉珍和我们在看一个这个两河流域幼发拉底和阿拉伯半岛这个半月湾的一个历史考古的故事哈，那的一个课程啊，不是故事，所以它里面有一个祷告的祷文呢哈，我想那个是在当时的人对于神的一个关系和一个态度和观念哈，这个的祷告文是现在是在这个尼尼维那个地方的博物馆的一个石碑里面，它刻下来的啊，它的题目叫做说对于任何一个神的祷告，好，对于 any god 哈 ，pray to any god， 非常的长，所以我大概挑几节跟大家念一下哈。他说，愿意我的神他的愤怒的心得到了疏解，愿意那个我不认识的神他可以和我和解。不管是你是谁，我们都可以和平的相处，让你的心可以能够宽松下来。愿意你可以跟我和平，因为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吃了什么东西让你发脾气，我不知道我喝了什么不该喝的水，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让来得罪了你。我可能是做了一些事情得罪了你，让你不喜欢那位我不相信的神啊，那位我不认识的神，我做了很多的错的事情，我的罪过是非常非常的大。神啊，不管你是谁，不管我有多少的错，我有多少的罪，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是罪，我不知道我做了一些我到底不应该做的事情，你让我知道你对我的面目是非常的可怕的。不管你是谁，你一定在咒诅我，当我哭的时候我不知道要向谁靠近，当我想抱怨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听，我是这么样的可怜，我眼睛这样子看不到。神啊，不管你是谁，求你转向我。不管你是谁，你那个愤怒的心可不可以稍微平静一些？因为人实在是非常的愚蠢，智慧非常的有限，不管有多少的名字走过去，有多少的人走过，不管有多少的神在我的面前，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谁，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的愤怒，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所以很长很长啊，所以这个是当时人跟神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背景。这个人呢，他不知道 那个神到底生他什么气，而且呢他也不知道哦，他一定，他应该知道他一定做错了什么事情让这个神对他非常的生气，但是他呢只知道的是说神向他生气，但是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的跟神来一个和解。其实我们觉得哇，那个是古时代的事情，我们现在其实科学进步，我们都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啊。其实不见得哈，不尽然啊，因为我们有时候碰到的难处，有时候人碰到难处也不知道那个原因到底是怎么样，那个时候也是这个乱求医啊，也是这边找一下答案，那边找一下，那个心情跟这个三千多年前这个人的心情是非常的相近的。那摩西在这边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哈，他在这边讲说是跟这个人要对他的孩子说，你要想一想我们以前经过的这些神的蒙救赎的恩典。基本上这边讲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我们从埃及中间领出来，这个基本上是讲说是就是在十诫出埃及记二十章刚刚开始讲十诫之前，耶和华也曾经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家中间领出来。这个蒙救赎就是一个恩典，所以这些是要从恩典中开始，要从恩典开始想。这个恩典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家能够领出来，这是一个救赎的恩典。然后呢，接下去是一个承受应许的恩典。在这边二十三节这样子讲哈，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把这个地赐给我们。所以这个恩典不仅是从那个埃及地领出来的恩典，要进入一个应许的地方。这个应许的地方呢，是在历史上有证明，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就是这个就是在创世纪的十七章里面神跟亚伯拉罕讲的，我要创世纪的十七章的第七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作为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基本上在这边就讲到说，神不但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而且把我们带到那个很早以前我们祖先就承受神应许的这个应许地。这个应许已经几百年非常长的时间了，今天到我们的这一代可以实现了，所以我们是多么受蒙福的，这个是多么大的恩典，这个是一个承受应许的恩典。然后第三个呢，是一个赐利率的恩典。所以这个就基本上就回来要回答孩子们问我们这个事情，这些法度典章利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一个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恩典，这些利率典章制度呢，要我们在应许之地里面可以过一个非常富足，非常能够享受与神同在的一个将来。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尤其是在当时的那个环境的之下。所以我们不要想说这个利率是加在他们的身上，这个其实在我们如果圣经翻到前两页就可以看到，中间有一句话在这个生命记的四章六节到第八节是这样子讲的，我们也应该可以想到这些经文在摩西在讲的时候 他那个兴奋的心情哦。所以同样的，在四节的四章的第六节这样子讲哦，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谨守遵行不是非常辛苦的谨守遵行哦，因为什么？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利率必说，哇，这个大国的人真有智慧，真是聪明，哪一个大国的人的神有像他们这样子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利率典章，像我们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基本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不仅在我们的身上可以享受到这个恩典，甚至于旁边的这个邻国，旁边的人看到觉得，哇，你们这些人真是聪明，真是有智慧。为什么呢？从你们的律法当中就看出来，你们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民族。所以在这个讲到哦，回答这个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的之前，我们先要一个观念，这些不是放在人身上的枷锁，这是神给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好，然后这些利率来做什么呢？然后底下就讲到了有两个要求，有两个要求，这个在六章的二十四节讲。第一个是要遵行这一切的利率，遵守这一切的利率。这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利率，这个是不能改的，不是像美国的大法官一样今天解释这样子明天可以解释成另外一样。他这边讲啊，我们其实在这个生命记的四章二节就这样子讲啊，说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吩咐你们的，就是你们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弟兄姐妹，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大家看到了这个话就想到了什么啊？想到了启示录后面的最后就是这样子写啊，这个就是神的话，神的话不可增加，不可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这个就是圣经的正典，就是神的正典。神命立就命，神的话连一点一滴都不可以更改。这个不是人的利率简单，是人这个什么想的进化发展修正所出来的。这个就是要神的话，神的命令是要遵守的，要让我们遵守的，不是让我们看，不是让我们去欣赏，不是让我们来分析。这些可能都必要，但是最重要的要遵行。然后呢，后面又这样子讲啊，说，二十四节啊，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敬畏耶和华。我们刚才讲到哈，刚才的这个生命记的十章也讲到说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到底怎么样的敬畏呢？这边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敬畏耶和华的一个方法，就是要遵行这一切的律例。我们敬畏耶和华的心态不是在于我们的心里边这样子想，或者是我们头脑里边的知识这样子了解，而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生活上的行为可以把这些律例典章法度都做出来，这个是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一个表现。所以这是一个神对我们的要求，这个律例典章是要我们去做的，是要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一个表现。继续呢，我们看到摩西又教我们要跟孩子们这样子说，我们可以这样子的遵行耶和华的话呢，可以得到两个好处。哪两个好处呢？第一个就是常得好处，两个果效哈。第一个是常得好处，这个律例典章法度不是来 满足神的心意，好像神一定要我们这样子做哦，他才得到了尊敬，或者是他得到他希望在我们身上看到的，不是啊、哦，这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要是为了我们到了那个迦南应许之地之后，可以过一个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很好的一个美满的一个生活，是一个非常自由，一个非常丰盛的生命和生活。这个好处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第一个，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是在这个旷野漂流四十年的时候，神就已经给他们先藏了一些神给他们的供应，所以这个好处是一直来的。从埃及记出来之后，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藏了一些这些好处，这个好处将来在这个应许之地会更多。现在有这个律法之后呢，在这个神的供应的当中，更有律法来增添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这个是从以前可以看得出来。第二个呢，是当我们认识神，借着律法来认识神的时候，这是一个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权，非常大的神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恩典。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了那个这个汉谟拉比那个时候的人的一个祷告词啊，当人碰到了一些难处，碰到一些困难，他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他真的是这个求告无门啊，不晓得要求哪一位神，不晓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即使如果他知道自己做错的事情，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跟神来解决他们中间的分歧，或者是怎么样来赎他的罪。但是今天神的律法告诉我们，神的性情是怎么样，神的恩典是怎么样，神的标准是怎么样，他是怎么样的神，他要我们怎么样的跟他和好，赎罪的过程是怎么样，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特权。然后呢，这个好处呢，其实也是在一个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在这个应许之地以后的一个非常美满非常好的一个生活。这个是在生命记的28章开头的时候有在讲，我稍微念给大家听一下。生命记的28章，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前面就是要遵行命令，让我们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这些福必追你，临到你身上，你必蒙福，在田间也蒙福，你所生的，地上所产的，牲畜所下的，牛犊羔羊必都蒙福。基本上这个福气啊，神答应的这个福气福分是非常的现实的啊，不见得是在永生啊，我们到了天堂以后才能够享受这样子，不是的。如果我们遵行了这个律法，遵行了神的律法，我们跟大自然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这个社会的关系都有一个和谐，这些的丰富啊，这些的恩典就会自然而然的来到了。然后呢，我们也刚才稍微提到一下，这个好处也是包括说，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跟神和好啊。我们不是有刚才我们那个举的那个祷告词，都还大家还印象非常深刻哈。那我就想到了，你看这个诗篇的32篇哈，大卫的认罪的祷告的诗，他以后怎么样讲哈？诗篇32篇的第8节这样子说：我要指教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
嚼环勒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
你看啊、哦、这个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的跟神和好，我们要再怎么样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个路都已经指教好了。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好处吗？这不是在岂不是在律法中间让我们看到神的好处，神给我们的好处吗？常常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面得到了好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使我们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保全我们的生命啊！告诉我们律法是让我们得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在这边讲到保全生命啊，我们又会想到说永生和将来。其实我们从这个摩西五经我们看来，其实摩西在这边讲的生命是也是非常现实的，这个就是生死的一个生命。因为在我们再往前翻的，在第四章的第三节第四节就提了一件事情，耶和华因巴利昆尔的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凡随从巴利昆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都存活了。所以这个存活也是指生命上的存活。其实在那个时候法老的兵丁全部被淹没了，那些以色列人也都有些人出来了，可是在出来的过程的当中，他们有些人就不遵循耶和华的律法，不照神的心意来做事啊，就拜偶像行淫，就是在这个巴利昆尔的事件，那时候死了非常多的人啊。他就是说这些保全性命呢，好，就知道说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有那个他的标准在里面。有些人没有办法存活，因为他差那个标准太多了。所以这个生命是现在的生命，当然我们可以讲是永远的生命也包含在内。不过我们即使我们现在要过一个完全的生活，丰盛的生活，神所召我们要给我们的生活的一样，也是要在要我们遵循他的律法。所以呢，这个律法是一个盟约之间的回应，因为神跟我们立了一个约，他有他的限制，我们也有我们的限制。我们那个在恩典之约的底下，我们要跟神回应的就是在这个恩典的底下要回应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在这个神的恩典的底下，我们在神的律法的底下，我们就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有把握，非常的有信心，我们可以过一个能够讨神喜悦，过一个来取得神给我们答应的那些恩典，答应的那些祝福都可以到我们身上的一个生活。这个是我们要行律法的一个两个果效。好，我们再继续看啊，我们最后呢会达到一个结果。这个是什么结果呢？就是后面的一句话啊，25节，我们神所吩咐我们谨守一切的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什么是义哈？什么是义啊？当然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很容易了解的哈，这个义就是说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可以讨他喜悦的人，可以跟他交通，可以跟他接触的人。什么是不义呢？不义就是像刚才那个 Hammurabi 的那个祷告的人一样，他不知道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他所知道只是他现在的生活很苦、哦、他有很多的困难，他不知道到底得罪了哪一个神，他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事情，他更不知道怎么样来弥补他所犯的错。
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但是我们都知道了这些，所以我们可以跟神来和平相处，这个就是义。然后这个义呢，也是我们成圣过程当中的所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义也是在我们生活上的表现，也是一个成圣。所以这个成圣跟救赎啊，是一体的两面，不可能一个人他只要神救赎，他只要神的救恩，可是他是生活上没有改变，他在那个圣洁的过程的当中看不到的一些改变，他的生活上没有一个表现，那就表示说他的救赎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好，所以这边讲说这就是我们的义，在行律法其实就是我们的义，非常的清楚。我们要来底下来一些的疑问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应用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反思也好，我想跟大家来思想一下。第一个，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这到底是因信称义呢，还是谨守律法称义？这边讲说行律法就是称义，哎，我们不是读了这个加拉太书、罗马书，都是讲因信称义吗？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呢？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哈，我们看到律法的时候，我想我们心里边就要有一个观念哈，这个恩典是在律法之前的，先有恩典才有律法，不是有律法了以后才会有恩典。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在这边这个做工劳苦求告神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律法？没有，神先给他们的恩典，神先把他们从埃及地里边领出来以后再给那个律法，所以是恩典在先，律法在后。所以呢，律法就是恩典，律法就是恩典的一部分的一个彰显。所以不可能说我们是这个守律法让我们称义，不是，我们称义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守律法啊。所以到底是因信称义还是守律法称义呢？守律法称义是因为我们先有了神的恩典，我们对神的反应，因为我们知道是怎么样的可以讨神的喜悦，我们可以过那个神给我们标准下的生活，我们可以在这个成圣的过程的当中，这个就是我们要谨守律法来称义。所以那这样子讲说，那到底是新约和旧约是一致的还是逐渐改良的？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不是讲 不是讲说基督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吗？那到底是律法是诅咒呢，还是不是诅咒呢，还是让我们称义的呢？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当然都知道新约和旧约是一致的，圣经上面所讲的话绝对不会前后矛盾，只是后面的话来解释前面的，让这个内容更丰富更完全一些。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那个在加拉太书那个时候写的是一个他有当时的一个环境，那个当时的环境就是因为有人在滥用了神的恩典，滥用了神的恩典，就把这个律法抛开了，他们认为恩典就可以让他得自由了。其实恩典后面得来是一个对恩典的回应，那个恩典的回应就是喜爱神的一个律法，所以其实是不是一个改良的，保罗只是在提醒那一些人，你们对律法的了解错了，律法是神的，可是我们现在是神给的啊，但是我们现在是因信称义，你如果要一直要行律法或者是不行律法的话，那个是错的啊。好，所以在这样子底下来看呢，我在想说是不是主耶稣也要求我们的行为啊？主耶稣是给我们恩典的一个最明显的 一个让我们明白的哈。那主耶稣怎么样讲呢？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五节，他们说，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弟兄姐妹，这个是从新约到旧约都没有变的哈。爱神就会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的命令就是我们的义了。所以我们的疑问应该有一个解答啊！不管是新约和旧约都是非常注重行为的。所以最后我们的反思，我们来综合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一个就是律法与恩典，律法与恩典。弟兄姐妹，律法不是一套的规则，不是像一个校规或者是世界上的法律，你只要犯了我就罚你，让你不得不服，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法律哦。律法是一个恩典，是一个恩典，让我们知道在救赎的底下怎么样跟神和好，怎么样在神面前称义。所以律法和恩典呢其实是相通的，律法就是恩典，恩典的当中让我们看到律法的精义。所以我们对律法呢就不应该有那个律法是我们的重担啊，要我们要行了律法以后来赚得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或者赚得我们的救赎，这是错的，是还是在因信称义的里边，是我们因信称义，但是义了之后我们会行这个律法啊，不是我们赚得神的恩典。然后呢这个律法呢，我们不能够我们不能够有了恩典之后就把律法抛开了啊，还以为说这个恩典是一定要给我们的，所以给了我们以后我们就可以无所欲为了，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不是这样子的啊。因为保罗那个时候在写加拉太书，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就是在那个环境之下解释这些我很多人观念的一个错误。所以回过头来讲说，就是律法与恩典，我们在律法的中间看到神的恩典，我们在律法的实行的当中对神恩典的一个回应。有没有可能一个人说我爱神但是恨他的律法呢？不可能的，弟兄姐妹，你想想看，这个非常非常圣经上非常非常多的，在这个圣经的诗篇的19篇七到九节，就用了三节有六个不同的一个讲法来讲说这个律法他怎么样来看神的律法哈。我稍微念几节给大家听啊。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够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弟兄姐妹，从来看不到一点点律法是一个很烦人的事情啊，做不到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的事情，是一个跟他非常非常接近，非常在生活上有关系的。甚至诗篇119篇哈，156节的全部的经文就在讲一件事情：我爱神的律法。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对一个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的一个应该非常自然的反应。所以在这边，我再顺便提一下，我们的上面有这边这个报告事项第二点哈，我们今年一年要读旧约，我去年开始跟弟兄姐妹一起读旧约，今年读新约，然后今年我也会每一天都把这个新约的进度跟一些的默想啊寄给大家，欢迎大家参加哈，来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喜欢读圣经就是喜欢神的话。就是把那个神的话变成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对神的恩典的回应就是爱他， 爱他跟我们所讲的话。第二个就是好处和生命，好处和生命。律法，我们爱神的话，我们的生活受到律法的 约束和这个管制，对我们是一个有好处的事，是我们一个得生命的事。这是一个过程，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哈。基本上呢，就是一个神的在恩典里边的救赎，吸引人到他的面前。这些被救赎的人呢，然后呢，用行他的律法，用我们的生活上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这是反过来，原来是神先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就是在我们生活上当中成圣的一个过程，喜爱他的话，来遵守他的律法，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对神的回应。然后我们一个公义的生活，公义的行为，在神律法当中的一个生活呢，来带来神给我们更大的一个祝福和恩典。这个是再回来，你有没有看到神先主动，然后我们接受，然后我们再主动，对于神的回应是对于爱好爱他的话，来行他要我们所做的事情。然后神呢，又把更多的恩典，他所答应我们那个丰盛的生命属灵各样的果子，人际关系在生活上的丰盛，都一次一次的再给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循环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停在那个地方，只要神的救恩，不要神的律法，其他我都不要了，神的祝福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身上。这个是跟我们好处与生命相关的。最后一个，今天的经节也来提醒我们，是我们的经历与我们的成全。弟兄姐妹，当孩子来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如果孩子没有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祷告，祷告反省一下，为什么他不会问我们呢？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当中跟没有信主的外邦人差不多呢？他没有这个好奇心呢？弟兄姐妹，当我们有经历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上就有表现，我们的有表现的时候，我们就跟世界不一样。世界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觉得很奇怪，他就会来问我们。那我们要怎么回答呢？我们不能说这个是我爸爸妈妈教我们的，反正大家都这样子做，你就跟着这样子做。我们教会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不是这样子做的。不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我们的经历跟他讲，这不是一个传统，这是不是一个受别人的影响，而是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就像摩西跟这个教我们要怎么样讲的啊，我们就告诉我们的孩子说，我们从前在罪恶里边受捆绑，我们出不来，神用大能的手将我把我们从罪里边提出来，他行了那个非常大的神迹在我们的身上，他领我们到这个蒙福的这条路上，要我们的就是要来遵行他所告诉我们一切的话。我们今天遵行他的话的时候，我们不但有生命，我们还可以得好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和好了。你以后知道你转向的时候要转向谁，你知道要怎么样的来转回神，你知道怎么样的来讨神的喜悦。这个就是这个利率是恩典，是我们得好处得生命的关键。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让摩西的这一段话，主啊，也记在我们的心里。主啊，巴不得我们也是做一个属灵可以承传的人。主啊，把我们的子女，主啊，把我们的下一代也同样的带到神的面前。主啊，让我们 对于律法有一个重新的看见，啊，主啊，因为律法不是重担，也不是枷锁，而是你那极大的恩典的最大的一个表示。哦，主啊，我们愿意。哦，主啊，我们在你的律法里边，主啊，我们知道怎么样讨你的喜悦。主啊，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主啊，在我们成圣的过程的当中，相信你有更多更大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要显明出来。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